ICC 向以色列总理发逮捕令，美英回应。博明说北京正通过代理人和西方作战，发现拉法50条地下通道通往埃及，以色列全部大爆破。总统、外交部长等九人全部罹难，伊朗面临震荡。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星期一5月20号，国际刑事法院 ICC 首席检察官表示，正在寻求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在内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遭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的猛烈抨击。拜登说 ICC 此举令人愤慨。拜登在一份声明中就说，让我明确一点，无论这位检察官想暗示什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没有任何对等关系，我们将永远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应对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批评 ICC 这个举动。他发表声明说，美国拒绝 ICC 检察官将以色列等同于哈马斯，这个举动是可耻的。哈马斯是一个残暴的恐怖组织，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杀戮，目前仍然扣押住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数十名无辜者。布林肯还对 ICC 的管辖权和他提出申请的程序提出质疑，他补充说，这个可能会危及达成人质协议和停火的谈判。他说，从根本上来讲，这个决定对达成停火协议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能会危及该协议。该协议将会解救人质并增加人道主义援助。英国首相辛伟成的发言人星期一亦都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的决定毫无帮助。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表示，在加沙战争7个月多后，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国防部长和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对涉嫌战争罪负有刑事责任。布林肯表示，以色列虽然不是 ICC 一员，但是仍然准备和法院合作。检察官亦都最早定在下个星期访问以色列，但是检察官却在有线电视上宣布指控。布林肯说，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让人质疑这项调查的合法性和可信度。辛伟成的发言人在讲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做出的决定的时候表示，这个行动对于暂停战斗、解救人质或者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济于事。该发言人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寻求逮捕令，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尚未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亦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他说，罗马规约概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在2020年，川普政府指责国际刑事法院授权调查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侵犯了美国国家主权。美国针对 ICC 工作人员，包括当时的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实施了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拜登政府在2021年的4月取消了这些制裁。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在伦敦表示，中共正通过代理人和西方作战，他提到了俄罗斯、伊朗和恐怖组织。中央社在18号引述博明的话指出，中共正在向莫斯科和他的战争机器以及伊朗当局和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提供实质支援。他提到，中共能够这样做，凭借是经济实力，而欧洲和美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市场，事实上有条件制衡中共，削弱中共威胁欧美安全繁荣的能力。博明说，欧美的经贸投资活动对中共来讲很重要，因此欧美确实有条件让中共付出代价，让中共不再能够轻易地好像寄生虫地靠着欧美市场茁壮成长，甚至支持代理人战争。 博明近日在伦敦亲保守党智库政策交流和英国内政副大臣陶根哈特对谈，并推广新书《金城汤匙》，直译是《奔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急步骤》。博明指出，宽达1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就是台湾的护城河，为了吓中共，台湾以及美国的盟友伙伴有必要强化集体作为，让台湾海峡成为中共难以跨越的沸腾护城河。中共近来在金门、马祖等台湾离岛地区升高灰色地带冲突和军事威吓。博明指出，中共的军事能力确实已经足以轻易突破离岛的防卫，但是进犯离岛恐怕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北京不会因此在战略层面大有斩获，它可能触发西方和日本的联合回应，包括为美军进驻台湾本岛提供了契机。除了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之外，博明仲提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说，在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的六个月之后，俄罗斯就全面侵略乌克兰。我不认为这个只是巧合，除了俄乌战争，恐怖组织哈马斯还在中东挑起了以哈战争。国际舆论认为，哈马斯的背后亦都是中俄和伊朗等邪恶族心，中共希望制造事端，搞乱国际秩序，并分散欧美对台海的注意力。针对刚刚结束的中俄首脑会晤，美国前总统川普抨击说，中俄正在联手制造破坏，习近平完全预期要拿下台湾。以哈战争情势升级，近日传出以色列军队大规模炸毁加沙通往埃及的秘密隧道。以色列到现在在加沙最南端的城市拉法发现了70条隧道，其中50条跨越边境进入埃及。 X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19岁的纳阿马里维遭到哈马斯的绑架，脚跟被割破，双手被反绑，敷上浸满了血迹，疑似遭到性侵。哈马斯虐待残杀以色列人质的行为彻底激怒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誓言强攻拉法，杀光哈马斯。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强攻拉法的行动因为违反人道主义而遭受广泛抗议，亦都引发以色列国内的意见分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的负责人拉扎里尼在18号在 X 上发文表示，自从以色列军队5月6号在该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来，拉法市近半的人口，即是80万已经被迫逃离家园。以色列工党指控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一个不为以色列公民提供所需安全的政府，无论是个人安全亦或是国家安全。7个多月来，政府未能够对北部和南部流离失所的居民做出反应，最重要的是政府没办法将所有128名人质从哈马斯手中带回家。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今次在18号向内塔尼亚胡下最后通牒，要求他在6月8号之前制定并通过行动计划，以实现6项战略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确保以国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安全控制，救回以国人质等等。他亦都强调，在维持以色列安全控制的同时，应该建立美国、欧洲、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共治政府，负责管理加沙地带民政的事务，并为未来的替代方案奠定基础，而不是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治理。今次扬言，如果内塔尼亚胡选择走向狂热激进分子的道路，带国家陷入深渊，我们将被迫请辞。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即回应，今次这个举动会令到以色列输了这场战争，反批今次搞错对象，应该对哈马斯下最后通牒。在5月19号，伊朗一架直升机突然坠毁，机上包括伊朗总统莱希和外长阿布杜拉希安、东亚塞拜然省的省长，其他官员和保镖一共9个人全部罹难。 总统和外长两名重量级人物突然去世，预料将对伊朗的保守阵营造成打击，或者是将冲击伊朗的内政。坠机消息在19号晚上传出，当日早上因为要和阿塞拜然总统阿里耶夫一起为两国在阿拉克斯河上合作建设的第三座大坝揭幕，莱希一行飞到去东阿塞拜然省，晚上返回的途中在和阿塞拜然接壤的城市乔尔法附近，莱希和外长所乘坐的飞机突然坠落。在5月20号，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了莱希遇难的消息，随后伊朗的副总统穆克森曼苏里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证实了莱希的死讯。这个是伊朗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高层官员突然离世事件。莱希被确认遇难之后，以色列官员透过媒体表示以色列与此无关，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亦都话俾媒体知，情报部门话俾佢知，莱希坠机事件冇证据表明有谋杀行为。美国一名前军官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知，伊朗由于长期受美国等国际社会制裁，难以获得直升机所需要的维修零件，构成飞行安全隐患。除了天气之外，飞机零件无办法替换老旧损坏的部分，亦都可能是导致坠机原因之一。莱希好喜欢坐直升机，失事的这架直升机是几年前从伊朗空军转交给伊朗政府的，并且为了执行专机任务还做了一些改装。这个是一架非常老的美制巴尔212直升机，保守估计起码已经有40年的机龄。自从1979年遭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以来，伊朗不单止不能够采购新的飞机，就连伊朗手头的旧飞机维修都成了问题。不过和莱希的座机同时飞行的另外两架直升机就安全地返回，难道这两架直升机在配置上会比总统的座驾先进？亦都有观点认为，莱希飞机失事可能和伊朗内部权力交替有关。在20号，伊朗媒体在报道莱希飞机失事的时候，用了莱希和外长阿布杜拉希安在直升机坠毁事件中遇难的描述。而之前伊朗媒体就说，受到